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人的心改变的时候，人的情绪就跟着改变。心没有改变，你光是外面的技巧啊，怎么样来处理怒气啊，安排情绪啊，都不会太生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一定要学会。平常呢，我们因为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就很想直接的去改变那个情绪。
对，
像如果说我回来啊，我告诉他说，哎呀，我今天很难过。
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
或者我说我很生气。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气坏了不好。
我很紧张。
不要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这是我们经常做的。可是你发现，你要直接命令一个人情绪的改变，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他生气，我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他怎么样？反而更生气。
对，更气哈。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其实呢，情绪从心来的。如果一个人呢，你没有改变他的心理的信念，你没有改变他的想法，没有改变他的欲望，你单是要指挥命令他的情绪，那就很难改变。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开抽屉、关抽屉哈，因为他的心、他的信念、他的欲望改变了，他说我可以借着关抽屉来服侍我的太太。
对，
心改变了，所以怎么样，看事情的眼光改变了。
对，
所以情绪才会跟着改变。
嗯，
好，所以我们说情绪不受人直接的指挥控制，情绪是由什么？
心控制指挥的。
改变情绪要先改变心啊，心里的欲望，心里的信念哈。那么情绪是必须透过心的改变来改变，行为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想要直接在他的外在行为上想去改变一个人，那是非常困难的。你们可能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哈。那如果比较年长的，你有孩子啊，为人父母，你有孩子，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哈。我看到很多做父母的，他们看到青少年的房间很乱哈。那他每天就跟他唠叨啊，你的房间太乱，你要整理，可是发现没有果效。因为呢，你只是想要改变他外在行为，他的房间乱他有一个原因的哈，有一个他可能看这个事情有一个原因，你没有改变他，所以你就很难改变他的行为，唠叨是没有用的
啊。我想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不会哈，不过有些年轻人这个房间哈，青少年房真的是很乱。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的房间乱的，我都没办法形容，怎么形容呢？可能就说今天一个小偷来到你房间，打开门一看，哦，可能已经有人来过了，他就换一家，你懂意思吗？因为看那个就好像有人来超过了啊，那个都到处翻的都，你脚都放不进去哈。有些年轻人真的是房间是非常乱，但是呢，你光是唠叨说，哎呀，你整啊，整了半天。没有什么效果啊，他房间还是那样，你一看到，哎呀，小偷来过了。
因此呢，要改变行为一定要先改变，你要找出他心里的根源，他的欲望，他的信念是什么。他可能觉得什么
无所谓、
他认为无所谓，你觉得有所谓，所以你没有改变他，没有摇晃他这个信念，所以呢他就很难改变。
如果他的信念没有改变，你外面的很多的唠叨，里面的很多教他怎么做的技巧都不会持久。
像这个有的人就像我早上起来哈，我就要铺好棉被。他早上起来呢，他就不铺棉被。
我不铺棉被是因为我认为无所谓哈，你这个还要费心去折腾折那棉被干什么？反正晚上还要再钻进去啊，对不对？又不是你不钻进去哈。所以呢，他就要看，一定要把棉被铺得好，心情让他好。我是你折不折棉被，我都无所谓啊，我心情都很好。
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的信念是觉得无所谓，所以你要改变说，你一定要铺棉被，铺棉被，有没有用？
没有用，最多就是哈、一边折得很好，一边不折哈。
没有用啊，所以一定要先改变这个心中的信念。当然，我们说 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是很困难的。
的确如此。
所以改变人心是谁的工作？
只有上帝、啊、
上帝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改变你配偶的心、
嗯、
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孩子的心，改变人心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把真理很清楚的道理很清楚的告诉配偶、
嗯、
告诉孩子、啊、之后我们就要多多的为配偶祷告、
嗯、
为孩子祷告，因为改变人心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人很难改变另外一个人，
你尝试去改变，想尝试改变别人的啊，都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从刚刚学习到这儿啊，就看见说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个问题，
嗯，
到底我们人的心啊出了什么问题，以致我们现在人跟人之间还有我们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到底人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而且我们要问到说圣经对人的心的评价是怎么样，上帝怎么看人的心啊。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节经文也许我们很熟悉哈，但是经常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讲？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我们都是指别人，很少有人读这节经文说：“哎呀，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会哈，都是指别人，都是指别人。啊，这个当然又进一步的显示出我们人是很诡诈的。
为什么圣经要形容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为什么圣经看人的心这么负面啊？
嗯。
那这个答案我们要从这个伊甸园开始，从亚当夏娃我们开始来寻找这个答案。我们说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凡事都听从神的话，
对，
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我们从刚刚所学的，我们说心是包括很多范围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动机、意志、良知等等。如果说我们的这一些都以神为中心，那么神是什么？神是光，
光明的，
神是光。
嗯，
所以我们的思想、感情、动机、意志、良知都是活在光明当中，受光的指引。这是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况。那当人凡事以神为中心，绕着神转，以光明为中心的时候，
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人生经验是什么？我们的情绪的经验是什么？
是什么？喜乐。对，人一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就是充满了喜乐。
那时候呢，喜乐是我们唯一的情绪经
验，
唯一的啊，唯一的人生经验、唯一的情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简单的来做个总结，
喜乐的情绪是我们人类第一个情绪，当然也是当时唯一的情绪，他人没有经历其他任何的情绪。那么是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个喜乐的情绪放在人心里面，那个时候的人真是喜乐啊，连住的地方都好，叫做什么？乐园啊，唯一的就是喜乐。那么当时的人以神为中心，心里面经历说不出来的喜乐。
可是当人呢违背上帝，当亚当夏娃他听从了撒旦的计谋，他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你想，我们说人以神为中心就是以光明为中心，
对。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我不听上帝的，我不活在光明当中，这个光从我们的心中消失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黑暗。
我们把光踢走了，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灯都灭掉了，很快黑暗就充满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动机良知全部都笼罩在黑暗当中。
因为我们人活在黑暗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看不见自己的黑，看不见自己的脏。就像我们的灯都灭了，房间这个灯都灭了以后，都黑暗当中，我们都不会觉得我们自己黑哈。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据说有一个读大学本科的刚刚进大学的学生呢，就在学校里面，他就开这个名贵的跑车啊， 他的同学看了就很稀奇，说：“哎呀，你这么年轻，又没有看起来又没有工作哈，而全时间读书，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名贵的跑车啊？”那个学生一听，这还不简单，我爸是贪官呐、啊！哦，讲得意气风发，得气洋洋，那个得意洋洋，我爸是贪官呐、啊，意思说你爸不是贪官，当然你买不起，我爸贪官就买得起呀、啊！啊，你看讲这个话的时候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哈。可见呢，他的这个思想、情感、良知都是处在黑暗当中，罪在人心当中的这个破坏力啊，就这么大。你看，人心处在全面的黑暗当中，这就不难明白，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把这个他们来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
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你看人的心呢、啊，变为虚妄，虚妄是什么？虚妄就是扭曲了。说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良知都被扭曲了哈。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他爸爸是贪官，还得意洋洋哈。就他的价值观信念都被扭曲了，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就充分的表明人的心，一个是无知的心，而且是处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就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光景。
罪一进来就破坏了一切的和谐，
对，
因为人的整个心都笼罩在黑暗当中。那么当人呢不活在光明当中，活在黑暗当中、人的情绪经验就开始改变了、人犯罪以后第一个负面的情绪进来，你猜猜看是哪一个？
亚当夏娃一犯罪就有一个负面的情绪，
就是说开始启动了这个负面的情绪。本来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个负面的情绪，
对，
犯罪的时候里面这个负面情绪开始启动。第一个负面情绪是什么？
害怕，惧怕。
对，害怕，害怕。所以罪就改变了人类的情绪经验，我们开始有负面的害怕。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一个害怕就是说我犯罪我会害怕，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罪恶感。
这个罪恶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们说说看，罪恶感好还是不好？好的，都是好的。
不好的
哎呀，我一讲你就变不好了。到底好还是不好？好的，你们说的对哈。
这个犯罪本身是不好，可是罪恶感是什么？
是好的。
是好的。
为什么说它是好的？因为让人知道做的不对，好让人怎么回头啊，悔改。说的对，好让人悔改。
我们可以说负面的情绪的起源，我们说起源哈，因为罪进来然后才启动的。但是负面情绪有它正面的功能，是上帝所设的定律，防止人以罪为乐而不知道回头，
享受那个罪中之乐，
是因为罪而外天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到我们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人心是越来越恶的。这个罪整个把我们人都扭曲了。所以这一个情绪的功能已经不像当初神所设的那么样的敏感，那么样的正确。意思就是说人呢会享受那个最终之乐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有了二奶，
婚外情，
三奶，对不对？他可能觉得怎么样？他可能喜滋滋的。他不觉得痛苦。这个就是说罪已经扭曲了我们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原来的情绪的这种有指标的作用，就是说你到底是行在真理当中还是行在黑暗当中，它本来有一个指标作用，
现在没了，
现在被
扭曲了
被扭曲。不是说完全没有，
对，
就像人的良心好像我们形容说，
哎呀，这个人良心被狗吃掉了哈、吃掉一大半哈，没有全吃掉，还有一点点，
但是不是代表消失了？ 没有，在他很在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些处境的时候，他良心会怎么样？会
谴责他，
谴责他一下，所以还是没有消失，只是说它的功能很微弱，因为被我们把它压抑，这个功能压抑扭曲了。
对，记得我们曾经跟一个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有同性恋那么别人劝他悔改，我们劝他悔改，他都不太愿意他依然硬着心要去放纵他的情欲，他说我不愿意离开我觉得很快乐。可是呢，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从间接的又听见他曾经这样告诉人说，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他感觉自己很肮脏、很污秽，他觉得他在一个不应该的当中，他也常常在那个境况当中非常的痛苦。
最终之乐虽然有快乐，但是他不会持久的，最终人还是会发现没有满足会有痛苦。好，我们今天讲到现在对情绪的一个功能稍微有一点理解了就是说当初神的心意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什么？喜乐。当我们违背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觉得痛苦。但是这个功能因为人心黑暗已经扭曲了，已经扭曲了。既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情绪的功能已经扭曲了那我们就要学习人不要随着情绪起舞不要情绪一来你就被它推动去回应处境。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情绪功能已经受到
罪的污染。
罪的污染。
那么你随着自己情绪起舞，一有情绪想骂人就骂人，一有情绪想伤人就伤人那么这样会带给你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要操练合神心意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要在情绪起来的时候，要想说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会讨神的欢喜和上帝的心意。
要操练合神心意的来回应你的处境，不要随情绪起舞。在你要操练之前呢，你要先了解一下到底罪跟我们情绪有什么样的关联罪怎么影响这个情绪的功能我们要先来了解认识一下到底罪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人罪的本质，必须要回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在创世纪3:4-5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蛇引诱女人犯罪的话。那我想请问，这里说你们便如神，能够像神一样请问像神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像神好不好？像神很好那我们也被教导要追求在我们信主以后要在各方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像神。好，那我再问，能知道善恶，能够分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是好的。你们说的对能知道善恶也是好的。那么蛇引诱女人说我们人吃了以后能够像神也是好的，能够知道善恶也是好的，那好上应该加好怎么会说是不好的事情呢？怎么会说是犯罪呢？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错在哪里？神没有叫他吃，还是说神叫他不要吃？他说不可吃到底出在哪里？
这里主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要向神，向神本身是好分辨善恶也是好的，但是出在于说我怎么样，我要把神踢开，我自己来定一套自己分辨善恶的这一个价值系统，我来决定什么是好，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恶，我不需要听上帝来告诉我什么是好什么是恶。我可以决定说婚外情是好的，我也可以决定说同性恋是好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想取而代之，自己当上帝来决定善恶。
意思就是说 能知道善恶是好的。不过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呢，我们人对事物的看法的那个价值系统应当是依附在上帝，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就以上帝为标准。那么刚才他所讲的就是说，魔鬼引诱人说，你不一定要听上帝的啊，你自己可以做主，你自己可以成为那个价值判断的中心。你认为婚外情好那就是好，你认为同性恋好那就是好，你不必听上帝的。所以在这个以自己另外成立一套价值中心判断的标准，把神踢开，这个叫取而代之。那么取而代之这本身呢，就是得罪上帝，就是得罪了这位造我们的上帝的一件事情。罪就是这样出来，所以罪啊，一开始是从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罪的一些特质哈。当我们人想与上帝同等，想取而代之，罪的第一个特点应该是什么？骄傲。罪的第一个特点是骄傲。
为什么我要听神呢？我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我比神厉害啊，这叫骄傲。
所以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罪人，你一定有骄傲的问题。当我们想到这个骄傲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啊，他这个人很骄傲，那个人很骄傲。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说，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哈。因为这个骄傲是我们身为罪人的一个特质，你一定会有骄傲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讲为什么这么说。第二点，我们不听上帝的，我们要自己来决定善恶的标准。这里就讲到罪的第二个特质，我们想要自己
做主，
不要上帝做主，我自己来做主。第三个，我们的心呢，已经把这个光踢出去了，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不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以什么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表示我们是专爱自己。我们想来想去都是我，
一切都是为自己啊，一切让自己舒服快乐，
一切都绕着自己转。自己想要成为宇宙的中心。
那么因为人有这三方面的本质，罪的本质啊，那么从这些人性的罪性当中呢，就会衍生出来一些偶像。也就是说，为了满足这方面的，我就非要这些东西不可。比如说人心里面骄傲，所以衍生出来的偶像呢，人就是很追求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崇拜。我一定要别人说我好，带给我有面子，我很高兴啊。我一定要别人肯定我，所以呢，我每天都啊工作很有劲，因为大家都肯定我。这种自我崇拜把原来应当给神的荣耀都归给自己。那么第二方面，人从这个自己做主这个罪性啊衍生出来的偶像，我非要自己做主，衍生出来的偶像是什么？人就是喜欢控制啊，支配啊，我要别人听我的想法，我要别人照我的意见啊，我的想法跟我的意见，我的计划是最好的，那别人不听，我要想办法控制他，我想办法支配他。那么从这个专爱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呢，也慢慢衍生出来一些偶像啊，我非要得着这个不可，那就是人开始贪图享受啊，我一定要让我觉得自己超过别人，我要这样的享受，我要那样的享受，我不容许别人来啊影响到我的舒适。好像一开始刚才讲的那个啊先生回到家啊，为什么发脾气呢？因为我太太没有带给我期望当中的个人的舒适。他应该把家弄得很好，饭菜都弄好，孩子都乖乖的，让我享受。可是他太太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贪图享受受到了拦阻啊，他以这个为他的追求，当得不到的时候就受痛苦，受他的辖制。
这个罪的本质呢，就深深的啊影响我们的情绪啊。因为我们心中这些追求人家对我们的肯定，我们追求人家照我们的方式听我们的话，我们追求我们的这一个享受舒适。那么这个追求呢是千变万化的。像骄傲就会让我们特别的好面子。
对，
中国人是一个好面子的民族哈。如果说两个夫妻吵架，本来还没什么，如果给外人知道了，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那叫家丑不可外扬啊。因为什么？影响我的面子。
面子哈， 面子跟我们的骄傲，我们看重自己的荣耀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非常讲究要成功啊，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瞧得起我，觉得给我伸大拇指啊。
我们想讨人喜欢啊，如果别人拒绝你啊，你就很难受哈。我一定要别人喜欢我，否则我就活得不快乐。
我尽量扮演别人心目中想象他会高兴，他会喜欢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为了讨他喜欢。
完美主义啊，很多人都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哈。啊，非常普遍。为什么这个完美主义，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个完美主义的问题？其实这跟人的罪性还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
啊，其实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有没有？没有。
那你想，你追求完美的一个动机跟目的，你想一想，为了什么？
为什么追求啊？一切都做得完、
为了自己，对，他说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什么荣耀？
荣耀，
要人家看你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说只有上帝是完美的，我们不完美，我们还是想要扮演那个什么上帝的角色、我们还是想要取得一切的荣耀在自己的身上。
对，
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跟人的罪性有关。但另外一方面的完美主义呢，你想追求完美啊？这个呢是人的一个渴望，跟人的这一个在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其实没有犯罪以前我们是完美的。
对，
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是完美的，
我们也行在真理当中。
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这个完美了，我们的这个原本神造我们的这个神的形象已经扭曲不像样了，我们都不像样了啊！但是我们这个内心还是有一个对完美的追求啊！我个人相信，那个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当你要去追求这个完美的时候，你一定要追到上帝啊！透过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回那一个因犯罪而失去的完美啊！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完美不是靠我们的表现去挣来的，我们不可能挣来那个完美，不可能。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啊，我们就白白的得回那个完美哈。所以完美主义一方面是我们的渴望，一方面是我们的罪性。
我们要有钱，我们贪图物质的享受，我们争权夺利哈，等等，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但其实都是源自于人心中有个偶像啊，我一定要得到这些啊，我追求这些。
当我追求这一些的时候，当我得不到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啊？我就容易觉得受伤害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中一个坚固的营垒啊。我们的自我崇拜、控制、支配，我们的啊，贪图舒适等等，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上下起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